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五，中秋节。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众议院通过国防拨款法案，剔除了援乌资金。
众议院监督问责委员会开始对拜登总统进行弹劾调查。
美国国家安全局建立人工智能安全中心。
美国第二季 GDP 稳步增长，劳动力市场依然紧俏。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国防拨款法案，并从拟定的国防拨款法案中剔除了3亿美元与乌克兰相关的资金，为乌克兰军事援助作为一项单独法案进行投票，扫清了道路。此前，由于包含在五角大楼拨款法案中的3亿美元对乌援助在共和党内部引发了争议，对国防拨款法案的投票已经两次遭到了阻碍。乌克兰援助问题也成为国会在美国政府停摆之中的一个主要症结点。对此，周四通过的法案将是一项重大进展。另一方面，本周参议院通过的跨党派持续决议已经遭到了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否决，表示众议院将不会为此法案进行投票。预计本周五，众议院将持续推动由众议院共和党人主导的政府支出法案。
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泽连斯基当天在记者会中说，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已经同意在乌克兰防空系统上做出更多努力，并协助支持我们，以动员联盟成员国。此外，泽连斯基和斯托尔滕贝格在联合记者会上都强调，乌克兰正式加入北约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斯托尔滕贝格则强调，北约和乌克兰的关系从未如此密切过。他还说，面对激烈的战斗，乌克兰军队正在逐渐取得进展。相关军火商已经和北约签订了价值24亿欧元的整体框架合约，并购入关键弹药，其中包括10亿欧元的确定订单。预计这类合约将可以让北约成员国补充他们耗尽的库存，同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弹药。在美国，随着联邦政府在为可能的关门做准备，据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辛格说，美国对乌克兰战争努力的援助有可能削弱。
据白俄罗斯当局周四指控，当天有一架波兰直升机闯入白俄领空，但是波兰回应说，波兰的直升机并未跨过两国边界。白俄罗斯国防部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频道上写道，这架飞行器是在当天下午3:20左右跨过白俄罗斯共和国的边界，并深入达1.5公里。到下午4:22，这架直升机又多次侵犯白俄国界，并深入300公尺。白俄方面随即紧急出动军机应对。不过，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发言人告诉路透社，作战司令部明确否认相关的报告，表示当天没有波兰直升机越过白俄领空。这也是两国在乌俄战争未解之际出现的边境波荡的最新一起。自去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白俄和波兰这两个邻国的关系就已经变得更加紧张。特别是此前俄罗斯的战术核武运往白俄一事，已经让波兰当局提高更多的安全警戒。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周四证实，今年稍早微软所说的破坏电邮平台的中共黑客确实从国务院盗走了大约6万封电子邮件，但米勒强调，被盗窃的邮件并不涉及机密内容。关于国务院是否已经判定幕后主使身份，米勒则维持先前的说法，表示美方尚未做出指认，但他强调，如同先前所言，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微软的公开认定。根据微软此前发布的声明，这是一个来自中国被称为 Storm 0558 的黑客组织，对联邦政府机构进行了多起攻击。而根据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统计，截止到今年8月，美国政府已经受到接近90起的重大黑客攻击，来源包括中共、俄罗斯和朝鲜当局。此外，美国和日本政府本周三也联合警告，呼吁各国提高警戒中共的黑客集团 Black Tech， 说这个组织已经锁定包含各国政府机关、电力通讯和国防产业等单位。
根据国务院周四发布的声明，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与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已经在华府举行一场会谈，并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坦诚、深入和有建设性的会议，这也是美中官员为保持联系管道畅通所进行的最新一次与会。据《华尔街日报》周四指出，北京与华府目前正在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访美行程铺路，双方持续推动高层官方交流，以采取行动来改善两国动荡的关系。另一方面，报道还引述听取简报的消息人士说，美中双方正在讨论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访问华府一事，如果行程确定，他将成为拜登总统上任以来访问美国的最高阶中共官员。
国务卿布林肯28号在《大西洋月刊》主办的一场论坛上说，中共当局正在设法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的主导力量。他再次就台湾局势提出警告，强调要是中共的行动引发台海危机，全球经济都将陷入动荡。布林肯当天被问到中共的意图时回答说，我认为北京所寻求的是成为全球军事、经济、外交上的主导力量，那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追求的。此前他曾经用比较迂回的方式说，中共渴望的是重新塑造国际秩序。而面对台海议题，布林肯说，鉴于台湾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包括作为先进半导体的中心，台湾议题关系重大。他说，每个人都想要和平与稳定，每个人也都希望维持现状，要是中共的行动引发台海危机，就将发生全球的经济危机。布林肯说，我认为中共已经听到的来自世界各国所发出的强烈信号，那就是别在台海议题上生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第二季 GDP 稳步增长，劳动力市场依然紧俏，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已经要求最高法院重新考虑之前针对 Epic Games 的裁决，这项裁决将会改变 App Store 的规则。在周四提交的一份请愿书中，苹果公司批评了之前的一项决定，这个决定将迫使苹果允许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向用户引导使用应用程序商店之外的其他支付选项。由于 Epic 和苹果试图把双方正在进行的对抗提到高等法院，这项禁令仍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但是如果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此案，禁令将生效。苹果说，这项裁决将迫使公司在应用程序市场中允许支付变通办法，它的范围极其广泛，因为它不仅适用于 Epic Games，还适用于所有应用程序制造商。
谷歌在周四宣布，正在向青少年开放生成式人工智能搜索体验。该公司还推出了一项新功能，为用户看到的内容添加上下文，并进行更新以帮助训练搜索体验的人工智能模型，以更好地检测虚假或攻击性查询。AI 驱动的搜索体验也称为 SGE 搜索生成体验，为谷歌搜索引入了对话模式，用户可以在其中以对话方式向谷歌询问有关某个主题的问题。从本周开始，登录谷歌账户的美国13到17岁的青少年将能够注册搜索实验室，通过谷歌应用或 Chrome 桌面访问 AI 搜索体验。谷歌产品管理高级总监在博客文章中写道，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年轻人提出搜索引擎通常无法回答的问题，并提出后续问题来帮助他们更深入地挖掘。
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昨天起诉特斯拉，指责埃隆·马斯克的电动汽车制造商违反了联邦法律，容忍他的黑人员工广泛且持续的种族骚扰，并让其中一些工人因反对骚扰而受到报复。有特斯拉的非黑人员工在汽车生产线周围或生产线上人流量大的工作区公开散布诽谤和辱骂。据说，主管和经理目睹了种族攻击行为，但没有或拒绝调解。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说， 当特斯拉的黑人员工向特斯拉人力资源部门、员工关系团队或其他管理人员举报诽谤、侮辱、涂鸦和不当行为时，特斯拉没能也拒绝采取措施解决这些行为。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正在寻求补偿性和惩罚性赔偿，为受影响的工人补发工资，以及旨在改革特斯拉就业做法的禁令救济，以防止今后再发生这种歧视行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28号，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宣布开启对拜登总统的弹劾调查，并将陆续呈现目前已经发现的证据。委员会主席科莫说，美国人理应知道总统本人是否有从他的儿子亨特·拜登2000万美元的海外交易收入中获益。请听报道。
周四，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正式开启了对拜登总统的弹劾调查。该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莫在开场发言中指称，在2014年到2019年期间，拜登家族的9名成员从亨特·拜登在乌克兰和中国的交易中拿到了现金。科莫问道，拜登家族卖的是什么？美国人要求对这种腐败文化进行问责。不过科莫并没有直接指责拜登总统有不当行为。而拜登此前已经表示，他与儿子的海外交易没有关联，也没有从中获益。几周前，对于外界传闻拜登的银行账户因为儿子给的钱而资金大增的说法，拜登一笑置之，并回应说，这些钱在哪里？显然拜登对于这项传闻嗤之以鼻。然而目前已有证据显示，今年53岁的亨特·拜登过去确实经常从他与商业伙伴就餐的餐厅给父亲打电话，这也许是让他们觉得他的家庭在华盛顿是有政治势力的。不过亨特·拜登的商业伙伴德文·阿彻作证说，拜登父子的长途聊天集中在天气或者儿子与同事吃饭的遥远地方的地理特色，而不是商业交易。尽管民主党议员和白宫先前都强调，目前没有丝毫针对拜登总统的证据，并指控共和党人的弹劾努力是一场毫无根据的调查。不过在听证之前，科莫众议员说，调查委员会将把目前发现的证据呈现出来，并听取法律和金融专家谈论有关拜登家族可能犯下的罪行。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局即将卸任的局长中曾根周四宣布，该局正在建立一个人工智能安全中心。随着美国国防和情报系统获得开发并整合纳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能力，建立该中心已经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请听报道。
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兼国家安全局局长保罗·宗曾根在全国新闻俱乐部表示，人工智能安全中心将纳入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网络安全合作中心，与私营企业和国际合作伙伴合作，强化美国国防工业基础，抵御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对手的威胁。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发现俄罗斯或中国试图影响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时，中曾根表示，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点。他指出，在此之前，世界各地将举行多场选举，并表示美国将与伙伴和盟友合作，帮助遏阻任何此类行为。网络安全研究人员表示，中国近几个月加强了针对美国及其盟国机构的网络行动，其中可能包括预先部署旨在破坏军事通信的恶意软件。周四，美国和日本发布警报称，中国黑客把目标对准了政府、产业、电信和其他支持其军队的实体。中曾根被问及使用人工智能来自主视分析威胁向量和危险警讯的问题时，他提醒听众，美国情报和国防机构已经在使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安全中心的成立是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项研究之后开始的。该研究发现，确保人工智能模型免遭盗窃和破坏是一项重大的国家安全挑战，特别是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这种技术无论是善还是恶，都具有巨大的变革潜力。中曾根表示，人工智能安全中心将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局了解外国情报的杠杆力焦点，有助于制定人工智能安全的最佳实践指南， 原则、评估、方法和风险框架，并实现促进我们的国家安全系统和我们的国防工业基础的人工智能安全开发和采用的目标。他表示，该中心将与美国业界、国家实验室、学术界、国防部以及国际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根据商务部周四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在第二季度保持稳步增长， GDP 年化增长率为 2.1%。 与此同时，就业数据显示，上个星期的每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小幅上升，显示劳动力市场依然紧俏。请听报道。
根据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周四的报告指出，该机构第三次估计的数据显示，2023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2.1%， 略低于第一季度的 2.2%。 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主要反映了商业投资、消费者支出以及州和地方政府支出的增加，但出口下滑抵消了这一增长。报告还显示，第二季度的通胀指标也基本保持不变，国内采购价格指数增长了 1.4%， 下调了 0.3 个百分点，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升了 2.5%， 与上一次的估计值相同。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PCE 价格指数则上升了 3.7%。 此外，劳工部周四也公布了上周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23号的一周，经季节性调整后的首次申请人数为 20.4 万人，比前一周修正后的水平高出2000人，而前一周的数据从 20.1 万人修正为 20.2 万人，增加了1000人。这些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在第二季度保持了稳步增长，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也依然紧俏。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的弹性和紧俏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促使美联储在11月再次加息。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政府报告说，中共散布假信息威胁世界言论自由，请您留意收听。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众议院共和党人试图推动法案避免政府关门，
国防部力挺菲律宾拆除在黄岩岛附近的中国屏障，
联邦通信委员会提案恢复网络中立规则，有权移除中国电信设备，
美国政府报告中共散布假信息威胁世界言论自由。
下面请听环球要闻。由于国会参众两院在未来12个月的预算规模继续援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美墨边境移民管制以及帮助贫困美国人的社会福利计划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美国联邦政府周日10月1号将面临部分关门。美国联邦参议院28号试图推动一项跨党派法案预算拨款法案，以防政府在10月1号关门，而联邦众议院则准备就共和党阵营所提支出案进行表决。参议院28号以76票赞成、22票反对，针对一项短期延长联邦资金的权益法案展开辩论。此案将让政府资金维持到11月17号。其中包含约60亿美元的国内灾难应对资金，以及提供给乌克兰的另一笔约60亿美元援助。众议院计划在深夜对4项党派所提的拨款法案进行投票。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当天说，参院民主党人只要在权益法案中同意解决美墨边境问题，就能让政府免于关门。前总统川普则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他的国会盟友放手让政府关门。信用评级机构穆迪25号说，美国政府关门将对信用评级带来影响。
美国国防部负责南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林塞福特周四在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一场针对中共在南中国海军事行动的听证会上说，过去十年里，中共扩大了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范围、规模和步伐。他赞扬菲律宾拆除中共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设置的障碍物，是捍卫主权的勇敢的一步。国防部和国务院官员同时重申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福特说，美国对于菲方执行加强国防合作协议表示乐见。马尼拉和华府今年稍早达成这项协议，让美国能够进入菲律宾另外四个军事基地。今年八月，美国、日本和韩国三国元首罕见地在美国戴维营召开峰会。除了深化经济和军事合作外，三方还聚焦南中国海的争议，并点名中共在这个地区危险且咄咄逼人的军事行为。今年五月举行的 G7 峰会，G7 领导人也在峰会结束后的公报中反对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活动。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28号说， FCC 提案恢复网络中立规则，可赋予新权限，以强制从美国的网络和数据中心移除中国华为公司和中兴的通信设备。这份提案公开征询意见，以了解新规则是否应赋予 FCC 更大权力，以要求更多实体移除并更换华为与中兴通讯的设备和服务。新规则旨在禁止网络服务供应商封锁或减缓流量，或提供付费的快速通道。路透社报道，此案将在10月19号展开初步表决。提案还问到 FCC 是否能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网络服务供应商与某些公司进行流量交换安排。FCC 说，这些网络中立规则将强化 FCC 保护国家通讯网络的能力，免受那些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实体的影响。FCC 去年11月禁止批准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新电信设备，理由是这对美国国安构成无法接受的风险。
日本新任防卫大臣木原忍29号宣布，10月3号将访问美国。木原希望此行向国内外展现日美团结。日本 TBS 电视台报道，木原说，有关为了更加强化日美同盟贺阻力和应对能力的具体作为，预定将跟美方进行广泛讨论。这是木原9月13号上任后首次出访海外，预计10月3号到6号访问美国，并在10月4号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会谈。木原强调，日美同盟跟日本本身的防卫体制相辅相成，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基础。此行希望跟奥斯汀建立信赖关系，向国内外展现日美坚强的合作关系。预料在这场日美国防部长会谈上，考量到有效运用反击能力和反复试射弹道导弹的朝鲜，两人也将针对日美韩三国防卫合作进行讨论。
阿塞拜疆在21号发动军事行动，夺回亚美尼亚在纳卡地区的控制权。近日，纳卡地区居民涌入亚美尼亚人数暴增。29号统计，有 8.47 万人逃往亚美尼亚，车辆塞满边界。媒体指出，通过空拍图可见，亚美尼亚边界处的山路被车辆挤得水泄不通。据了解，纳卡地区当地亲亚美尼亚政权纳卡共和国已经被解除武装，将在2024年1月1号解散所有机构。针对亚美尼亚情势，美国与德国呼吁阿塞拜疆开放让国际观察员进入现场。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也宣布将投入1150万美元用于紧急人道援助。法新社报道，纳卡地区过半的人口已经在短短几天内逃往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外交部对此呼吁亚美尼亚裔居民不要离开家园，并且成为阿塞拜疆多民族社会的一部分。
中国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传出被警方上铐带走，处于监视居住状态，连他的二儿子和多名恒大高管也都被带走调查。恒大集团28号在香港证交所发布公告，证实收到通知，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而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如今也被传已于7月底离开香港，行踪成谜。丁玉梅和许家印更被质疑是技术性离婚， 提前把两人名下几百亿人民币的财产转移到海外。中国地产巨头恒大集团旗下在香港上市的三家公司复牌又停牌，加上董事会主席许家印被抓，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对此发文说，这次许家印这张骨牌倒下，接下来会有更多骨牌跟着倒下，像碧桂园、融创、世茂集团、佳兆业、远洋集团、雅居乐、澳元等。他说，整个中国要面对房地产泡沫化的调整，可能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政府报告，中共散布假信息，威胁世界言论自由，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避险基金公司桥水创办人达里欧说，美国将陷入债务危机，但出现的速度将由供需问题决定，正在密切关注相关情况。综合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国会在10月1号最后期限前就美国支出法案进行谈判，美国国债规模突破33万亿美元。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近年来美国债务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2019年到2021财年，联邦支出增加了大约 50% 之后。投资人担心，随着美国财政状况恶化，利率可能持续上升，损害到对美债的需求。达里欧担心美国面临高水平的债务危机之外，经济成长还可能会降到零，上下浮动 1% 或 2%。国际信评机构惠誉8月份下调美国债务信用评级，从最高的 AAA 调降到 AA+， 预计美国未来三年的财政状况将恶化，总体政府债务负担提高。
美国抵押贷款利率升破 7%， 创下2000年以来的新高，冲击人们申请房贷的意愿，导致抵押贷款需求目前已经降到接近27年来的最低纪录。根据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的季节性调整指数，截至9月22号当周的抵押贷款申请总量比前一周下降了 1.3%， 与一年前同期相比，申请量下降了 25.5%。 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合约利率从 7.31% 升至 7.41%， 首付 20% 的贷款的点数从 0.72 点下降到 0.71 点，一年前的利率为 6.52%， 30年期固定巨额房贷利率上升至 7.34%， 这是2011年 MBA 开始统计巨额利率系列以来历史上的最高利率。抵押贷款利率飙升，损害了对再融资和购房申请的需求。
由于需求强劲，美国9月份的新车销量预计将连续第六个月增长。美国市场信息公司 J.D. Power 和英国数据分析和咨询公司 Global Data 周四发布的一份联合报告显示，9月份美国新车销量，包含零售和非零售交易，预计将达到 130.99 万辆，同比增长 13.8%。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针对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斯特兰蒂斯汽车集团的罢工，对9月份销量的直接影响似乎很小。不过J.D. Power 公司数据和分析部门总裁托马斯金强调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他警告未来的销量可能会受到影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军方周四说，伊朗海军部队本周在阿拉伯湾曾经使用激光照射一架在国际领空进行例行飞行的美军直升机。美方强调，伊朗这种不专业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请听报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海军部队发言人、海军中校里克·切尔尼泽周四在一项声明中指出，当地时间晚上大约7:30，伊朗使用激光照射频繁干扰一架美军直升机，这架 AH-1Z 的蝰蛇直升机隶属于美国海军巴丹号两栖攻击舰上的一支海军陆战队。当时 该军舰正在被派往阿拉伯湾参加美军遏阻伊朗扣押商业邮轮的行动。切尔尼则指出，伊朗船只于周三当晚在这架直升机飞行期间多次使用激光对其照射。他表示，这不是一支专业海上部队的行为。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这种不安全、不专业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对美国与伙伴国家已经构成生命危险，必须立即停止。声明表示，幸运的是，在激光照射事件中，美方没有人员受伤，直升机也没有受损。有关激光照射的案例，今年稍早，中共当局也曾使用这种激光照射干扰在南海的菲律宾船只补给任务，致使菲律宾船员短暂失明，并引发两国在南海的对立越加鲜明。今年以来，美国与菲律宾已大幅增加了双边的军事巡防合作，并强调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将在西菲律宾海维持他们的存在和主权权利。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国务院周四公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共花费几十亿美元在全球散布虚假信息，有造成世界各地言论自由急剧收缩的危险。这已经不是美国官员第一次警告中国散布虚假信息。请听报道。
这份由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于周四发布的报告指责中共政府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试图建立一个由中共政府或明或暗地控制关键信息流的世界。报告指出，中国的目标是构建一个信息生态系统，让中国的宣传和虚假信息站稳脚跟并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如果放任不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努力将重塑全球信息格局，造成偏见和差距，甚至可能导致各国做出经济和安全利益服从北京利益的决定。这并不是美国官员第一次警告中国试图在信息环境中播下不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种子。在 COVID-19 大流行的最初几个月里，美国官员就曾说过，中国正在更多地利用社交媒体传播有关病毒来源的虚假信息。仅一年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其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称，中共政府将继续以全政府式的努力传播中国的影响力，并促进有利于中国威权制度的新国际规范。美国官员曾多次警告中国旨在让人们怀疑美国大选完好性的影响力活动，一些官员则对中国试图影响选举结果表示担忧。然而，美国国务院的这份新报告认为，美国官员现在看到了不同的情况，中国的信息操纵活动已经不仅仅是围绕特定话题或事件的具体活动。报告认为，中共政府的努力有着更大的野心。全球接触中心特使和协调员詹尼斯·鲁宾对记者们说，当你查看谜团拼图的组件并将其拼在一起时，你就会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令人惊叹的雄心，寻求在世界关键地区的信息主导权。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是中国人传统赏月的日子，今天有2023年最后一轮超级月亮，别忘了抬头看月亮。我是雅贤，我们周一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